间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周逸群呢，来到宜昌城的东关，到了万家药铺，正好遇上万老先生在，就是那个60左右岁的看病先生。这万老先生人缘好极了，不但人品好，医德也好，开这个药铺多年来，挣钱归挣钱，但是穷苦的人上这儿来看病，他不收钱，甚至抓药他也不要钱，所以宜昌城的老百姓，特别是穷苦人，对他是有口皆碑呀，都称他是慈善的化身。今天周一群见的就是他，说要看病，心口堵得慌，老头给开了个药方子，上面写的是麻黄1钱，杏仁1钱，生石膏4钱，炒苏子1钱，姜蝉1钱，蝉衣7分，共3副，用水煎熬。写毕，老先生把药方子交给周一群，周一群点了点头，很好，这叫对症下药。然后万老先生一招手，把站堂的小伙计叫过来了，拿着方子，领着这位先生到后院，因为前面少了2副药，得到后院去找，别抓错了啊。是，哎，这位先生您跟我来。说着领着周一群奔了后院。您别看是小小的药方，那都是联络的暗号。闹了半天，万老先生也是地下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非常巧妙，生怕被敌人察觉呀。周一群跟着小伙计到了院里，哎，这小院不大，挺紧凑，抬头一看，有一座2层小楼，楼梯在外面是木质的楼梯，木质的扶手。小伙计就问先生，您贵姓？免贵姓周。好，您稍后片刻，我去抓药。说着话，小伙计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也就是2分钟之后，小伙计没露面，从楼上下了一个人。周一群举目打量，就见此人中等身材，身上穿着灰纺绸的裤褂，显得干净利落，里弗尼的便鞋，手里还拿着把扇子，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这人鼻梁子上戴着金丝腿的眼镜，笑呵呵下了楼，来到周一群近前，把帽子一摘，眼镜也摘掉。老周，你看我是谁？
哎呀，
万涛同志。这万涛啊，就是湖北人，他跟周一群1926年就认识，两个人在武汉同时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相当默契啊。同时周一群还知道万涛有文化，不说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也差不多少，读了很多很多的书，此人思路敏捷，革命性十分坚定，那是革命队伍中少有的文化人。没想到要跟自己接头搭班子的就是这个万涛。周一群顿时觉得心里他有了底了，有了主心骨了。两位老同志是热烈握手啊。万涛看看周围没有异常，把周一群让到楼上。这楼上有几间房，到了万涛住的房间，两人坐下。万涛给周一群拿过一盒好烟来。老周，先过过瘾吧，我知道你烟瘾大，哎，不假不假。说着话，周一群点了一支烟，香喷喷的在这抽着。再看万涛，回身从货架子上取下4盒铁桶饼干，这是名牌，叫万福林牌的饼干。然后把盖打开，把里边饼干全倒空了，从其中一只铁桶里边取出了2份文件。闹了半天，这个铁桶你不仔细观察，你看不出来里边是夹层的， 这文件在里头夹着，就即使有敌人来搜查也很难发现。万涛把两份文件取出来递给周逸群，周逸群是如获至宝啊，赶紧把两份文件打开仔细观看。这头一份文件是湖北省委对周逸群报告的批复，因为周逸群往上面反映情况打过报告，对这个报告的批复，同意他成立鄂西特委，并任命周逸群为书记，万涛为副书记。为什么说搭班子呢？正副书记，这不是班子吗？另一份文件是中央至湖北省委并转鄂西临时特委的指示信，因为周逸群也给中央写过信，反映过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结果怎么样？在这份文件上对周逸群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批评周逸群把暴动的重点放在了洪湖地区的广大农村，不放在城市，说这种做法和认识是否认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领导，是要把共产党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信中要求周逸群迅速转变这种观点。省委在贯彻中央指示精神上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普遍的更大规模的新秋收暴动，要求鄂西数县成为全省五个苏维埃割据区域之一。哎呀，周逸群一边看着一边寻思，一边看着心里一边翻个，面露难色，不住的摇头叹息，看完了半天没说话，滋喽滋喽就一个劲儿的抽烟。万涛坐在他对面，他对周逸群十分了解，他就问老周，怎么你对中央的指示有什么看法不成？哎呀，周逸群点了点头。我万涛啊，中央这样的指示咱不能执行啊。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你想一想，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不都失败了？还有一些大大小小城市的暴动不也失败了吗？我们有多少好同志牺牲了，中央还要我们搞城市暴动？据我了解的情况，莫说城市，即使在农村也不宜搞暴动了，要做实实在在的思想工作才行，要这样盲动的搞下去，后果难以设想啊。万涛听完了寻思了半天，老周啊，这是咱俩说话，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你说的极其正确。我总觉着中央这个指示有点不对头，但说这话的时候底气不足啊，谁敢批评中央啊？你敢说中央的指示糊涂？你敢说中央的指示不对？作为一个老党员不能那么说话，但是不说又憋得慌。所以万涛啊接着又说，我说老周啊，工人阶级有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那个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在城市武装起义后才取得胜利的，你说这一点咱可不能怀疑。周逸群点点头，是啊，我们的情况跟俄国不同啊，我们国家的工业很弱，工人比农民那要差得多，农民才是主力军。我来鄂西好几个月了，不要说城市，就在农村几次暴动都失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所以我说呀，中央的指示精神还有我们同志当中有一些盲动主义啊，你说是不？万涛想了半天点了点头，老周啊， 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我们可不能不贯彻，不能不执行啊。周逸群回答说，我们的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万涛，这可是流血斗争啊。当前鄂西地区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反清乡斗争，秋收暴动要与反清乡的任务结合起来。如果此时军阀之间互相争地盘、争权夺利，展开混战，则鄂西一带举行普遍的大暴动，乃至形成若干个革命割据区域，是可能做得到的。而目前不行，目前的现实相当严酷，敌人大批正规军反复实行清乡，各地党组织尚且难以保存。在这么种情况下，岂能举行普遍的大暴动？这太脱离实际了。哎呀，万涛想了想，就问老周啊，你说的这些确实是有理，但你说咱到底是执行还是不执行呢？万涛，你来的正好，既然咱俩搭了班子，我看你留下领导工作，我抽身去一趟上海，我到中央去反映情况，我要把我肚子里想的，我所看到的向中央如实的汇报，看看中央是什么态度，你看怎么样？
好啊。
那你什么时候动身？我抓紧时间，最近就动身。这两位同志当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周逸群把本地的情况据自己所知道的啪啪啪啪啪向万涛做了交代。万涛做的心里头有数，作为领导你什么都不了解能行吗？都安排完了，周逸群化妆改扮，带了足够的路费，从宜昌起身是赶奔上海。那宜昌离上海远着呵了，就得从水路走，水路就得坐船，那敌人大的边小的沿，各个港口码头是严加盘查，稍有不慎就得被暴露。最可怕的是叛徒，叛徒被敌人收买了，犄角旮旯都有他们的眼睛。周逸群有那么大影响，南京政府出10万大洋悬赏要他的脑袋，他那颗脑袋跟贺龙同样值钱嘛，所以这风险极大。可是再风险大，哎，也得走啊。咱这么说，一路之上周逸群是倍加谨慎，真不容易啊。半个月之后终于来到大上海，因为中央在上海租界地，就是法租界地霞飞路有一座2层的独立小楼，就在这办公。书说简短，周逸群到了这儿之后非常顺利的见到中央负责同志。谁呀？周恩来。周逸群也没想到周恩来在这儿，周恩来也没想到周逸群能来。两个人见着面之后是热烈拥抱，周逸群是丈夫有泪不轻弹，但这回啊动了真格的了，眼泪夺眶而出。恩来同志，哎呀，没想到能见到你呀。周恩来也很激动，问寒问暖，问了路上的情况，别的话先别说，先洗洗澡，喝点水，换换衣服，休息休息。而后两个人做了彻夜的长谈。周逸群呢见着周恩来一点拘束也没有，别看是领导，他太了解周恩来了，是最受尊敬的领导之一呀，因此无话不谈，他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当天晚上他把所有的经过如实的向周恩来汇报了一遍了。他首先提到了他同贺龙一起到汉口，汉口暴动没成功，又到反嘴镇遇见了贺锦斋，举行了年关暴动，焦山河会议，去桑植的路上过五关斩6将， 到洪家关队伍被敌人打垮，自己回到洪湖荒岛上遇上段德昌，在沙市召开各县县委负责人会议，组成鄂西临时特委。彭家墩是除霸失败，失守建立启阳各乡的调查，宜昌城中万家药铺会见万涛，见到了中央指示，只身来到上海，要向中央汇报自己的看法、想法等情况，一一的说了一遍。因为这一宿的时间长了，他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周恩来静静的听着，有的地方听不太明白，叫他重复一遍。等听完了之后，周恩来意味深长啊，点了点头。义群，你们受苦了，先喝杯水吧。他亲自给周义群倒了一杯水，周义群一口喝干了，吧嗒吧嗒嘴，又接着说：“恩来同志，据我了解，自桂系军阀占了两湖之后，数次派兵清乡，洪湖地区内许多县的军事组织全都瓦解了，许多游击队员把枪埋了，如今只有段德昌、彭国才领导的一支不到200人的游击队还在荒岛上练兵。这洪湖地区内没有高山掩护，交通便利，敌人调兵遣将非常容易。大革命失败以后，敌人在洪湖地区实行了白色恐怖，反复拉网，反复清乡，群众的革命情绪被压下去了，叛徒、特务、奸细活动的十分猖獗，洪湖地区各县的游击队的队员都是渔民、农民，他们农民的意识很浓厚，对土豪劣绅一概烧杀。周一清说到这儿，轻轻的拍着桌子：“哎，在桂系军阀队伍未到洪湖地区的时候，国民党大小军阀只顾着争地盘，腾不出手来为地主豪绅屠杀民众，这豪绅地主自身也没有很强的力量对付我们。在这个时期，只要我们向豪绅地主进攻，可以说是顺风顺水，每战必胜。可现在情况不同了，桂系军阀统治了湖北，实行了屠杀政策，沙市以下划入鄂中清乡区，为桂系十八军驻军的地方，沙市以上为鄂西清乡区，由桂系独立武师刘和鼎部队驻防。这么一来，那些豪绅地主又凶相毕露，无处不组织保安团、清乡队，城市均实行十家连坐制，相互监视。豪绅地方的武装分为两种，一种是保安队，一种叫保商队，他们在各个重要城镇中都有啊。这是商人豢养的，有枪，很有实力。还有一种是保安团，是在清乡中地主豪绅组织起来的，开始彼此互无联系。现在建立已将全县保安团完全集中编为几个清乡队，统一指挥。江陵、石首等许多县也都模仿。你说现在他们的实力是实在不小啊。另外在经济方面，鄂西鄂中的农村今年是旱灾，许多地方仅有两三成的收成，公安、石首、监利一带也不过就是六七成，荆门、当阳、宜昌各县的农民相继外出逃荒，是哀鸿遍野。农村经济的破产影响到了城市，许多大小商店是关门停业，金融异常混乱。如今除宜昌外，各地方是一片的萧条。反动政府的收入唯一的是靠的是客捐杂税，什么二五税，什么禁烟税、烟茶税、烟酒税、 印花税、警捐、团捐、门牌捐、灯捐、花捐、屠宰税，真是有名皆捐，无物不税啊。农村中啊，还有枪捐、田亩捐，当当当当当当。目前民纺军增多，民众的负担还会加重啊。工农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工人方面呢，工资太低，无法维持生活，大批失业者找不到工作。农民方面，一是天旱欠收，没有饭吃；二是苛捐杂税太多；三是豪绅地主的压迫；四是清乡团产工队的骚扰；五是战时拉夫，尤其是桂系军队，拉夫尤为厉害；六是豪绅地主强迫农民放哨守夜，农民实在是不堪重负，个个都是满腔怒火，走投无路。因此我说，在农村搞工作是比较容易的，大家的心会往一块想，劲儿会往一块使。恩来同志，可是中央指示我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市，组织城市暴动。我们鄂西特委的同志都感到目前组织城市暴动不妥呀，应当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扎扎实实的在农村中去发动群众，扩大游击区，扩大武装力量，健全党团，各种群众组织。您说难道这错了吗？周恩来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完了周逸群的汇报，听完之后他笑了，他赞扬地说，逸群同志，你们为党受了磨难，了解了工农中的真实情况，太好了。周逸群接着说，受苦受累不要紧，只是最好是不要盲动啊。周恩来接着说，你是怕中央的指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对不？你手下的同志也是这么想的？周逸群点点头，是这么回事。周恩来说，逸群呐，你刚才谈的意见很对，南昌暴动以来，我们又组织了广州暴动等大大小小的城市暴动，结果都失败了，在农村暴动也遭到了失败，血的教训使我们更深刻检查中央的路线和方针。鄂西、湘西的实际情况我不十分了解，你这一番话给了我新的启示。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